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再次来到你们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出人意外。那这个题目顾名思义就是出乎人的想象、计划、预期之外。那么出人意外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惊吓还是惊喜？不一定，对不对？有的时候很难说。那今天我们照例一样来看大卫生平，但看的事迹就是他一生当中也许算是最大压力、最大惊吓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突然来的惊吓，有极大的情绪、极大的挑战的时候，一个属神的人他会怎么回应？大卫会做什么事来面对他心里的崩溃，来面对环境的压力呢？但在这一切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上帝会怎么回应？上帝在出人意外的压力跟惊吓之外，他有没有他的心意？他有没有他的帮助？他有没有他更深的计划跟琢磨要在信靠他的人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30章。这个事件也被很多人忽略，也不是非常有名，但是就像我说的，他也许是大卫人生中最严重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30章。如果你有圣经，也鼓励你把圣经打开，因为这是神的话语，由我来攻读的时候，请大家怀着一个敬虔谦卑渴慕的心来聆听。撒母耳记上30章第1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里，不料城已焚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的妻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第7节，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个人来到比梭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梭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干。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用又火焚烧了洗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起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 十六节，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掳物。”21节，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的安。跟随大卫的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啊，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到了喜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我们读经就暂时读到这里。这个故事其实蛮长的，那可以简单的分成四个段落看到这个故事的演进。第一，是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噩耗。大卫才刚从亚佛回到他的根据地喜格拉，在亚佛那边非利士人聚集要攻打以色列人，那大卫那个时候被扫罗逼着走投无路，他是投靠他的义族，就是非利士人。在那个情况下，他可能被迫要跟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打仗，但没想到非利士人嫉妒他，觉得诶，你会不会临阵倒戈啊，因此就要求他离开。大卫才刚刚解决了一个他的心头大患，哦，好险我不用杀自己的同胞。于是他赶了3天的路程回到自己的家园，没想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家一看，已经是被放火焚烧，而且自己所有大小的妻小全部不见了。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真的带入，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出差回来，好不容易搞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正松一口气的时候，忽然发现你的房子一片焦黑，你的妻儿子女不知道去到哪里。我想你的内心一定是眼前一黑，双脚一软的，内心一定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你还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反应呢？在6到10节，你就会发现大卫的反应是很出人意外的。1到5节的事件是他不能控制的，是突然一日之间就落在他头上的。可是在6到10节，你可以看到反过来，大卫做了很多事情。大卫并没有心如止水，因为经文说得很明确，他放声大哭，哭到直接没有力气。他也心里非常焦虑，因为他不止心里担心的要命，旁边的人也要拿石头来打他。那这个时刻他能怎么做？他做了3件事。第一，他倚靠神，心里坚固。这什么意思？明明经文说他心里焦急的要死，明明经文说他放声哭，哭到没有力气，那他心里坚固是怎么个坚固法？第二，他求问神。他求问的内容也非常有趣，待会我们来看。第三，他尽他的能力尽力的追赶。 他并不是束手就擒，他是鼓起最后的勇气跟力气来求问神，来依靠神，来尽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那这个不是要去描写大卫是一个灵性完美的超人，而是要给所有神的子民，当我们在出人意外的挑战跟噩耗的当中，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让我们在当中可以去效法而且得到盼望。那大卫尽力了，大卫去追赶了，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他要赶路，他要寻找方向，他要去跟敌人打战。很多东西如果没有上帝在背后默默的巧合安排跟帮助，其实事情不会这么顺利的，事情也不会像童话故事一样永远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的。最后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大获全胜，也知道这个是有惊无险，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到底怎么帮助他的，是用什么方法，大卫在过程中怎么样继续依靠神，这个等会也是我们要来看的。在这当中你会看到上帝非常细致的安排，这个安排可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最后处理到这里，故事应该可以结束在20节，因为仗也打胜了，人也抢回来了，就是应该可以过去了。但是你很奇怪的，圣经的记叙并没有停在20节，它反而是用一个比较长的篇幅去记叙大卫怎么处理他们得回来的财物。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观点，为什么要花篇幅去记这个东西呢？这有什么意义呢？最后我们也一起来看。好，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出人意外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故事。那我们就分成3点，带给我们有生命的应用。我们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我要讲的是靠神得坚固，即使有过去。今天大卫遭遇这样的事，表面上看起来很无辜，对不对？是厄运临到他身上。但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他会遭遇这样的事，多多少少跟他过去的决定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因为大卫在16个月前，他被扫罗追杀的受不了，他心想，如果我留在以色列人的地，我一定被追杀殆尽的。我不杀扫罗，扫�罗却要杀我，我放了他2次，这样没完没了，我心里一定完蛋。于是大卫心里说，我要逃到非利士地。逃到非利士地，因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是敌人，那非利士王亚吉当然怀疑他，你是不是间谍啊，你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干掉我啊。于是大卫为了取信他所投奔的异族君王亚吉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刻意跑到亚玛利人的地，还有南地，去把这些亚玛利人连老带少都杀了，然后带回去给非利士王说，哎，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你看我已经背叛我的同胞了，那你还怀疑我的忠心吗？于是亚吉王就相信了他。大卫用这一招为自己得到了庇护所，取信了亚吉王，但是也种下了副作用，对不对？如果大卫不是寄居在非利士地，如果大卫不是曾经杀过亚玛利人，如果你看27章第9节，你就会发现他曾经就这样对待过亚玛利人。那么亚玛利人应该跟大卫的生平是没有交集的，不管是在利益冲突上，不管是在地理环境上，大卫应该跟亚玛利人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那今天亚玛利人会攻击洗格拉，是不是复仇我们不知道，但因为地理位置很近，但因为有这个过往，多多少少跟大卫过去做的那个不那么正确的决定，如今副作用隔了1年4个月以后追上了他，其实跟他过去的决定是有一点关系的。 不仅是如此，在喜格拉的日子是大卫最安逸的日子。大卫的生平有许多的诗篇，他逃避亚撒龙的时候啊，他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啊，甚至是他跟拔示巴犯罪以后啊，都有很多的诗篇留下来。但如果你看诗篇，我们今天从诗篇第一篇开始读，对不对？你读完诗篇150篇，你会发现没有一篇诗篇是他寄居在腓力士地喜格拉的时候做的。为什么？因为那段时间正是他利用国际情势左右逢源的时候。他之前一直是居无定所在逃命，可是在那个时间点他找到一个利机，他可以让腓力士人需要他，扫罗王又不敢来侵犯他，他正是自觉的最安稳最左右逢源的时候。但上帝就让他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这样的事，是上帝容许的，但是这背后也许有更深的心意，让他重新回到一个倚靠神的状态。那么大卫怎么倚靠神？虽然上帝已经好像有14个月没有跟他说话，虽然他的灵性活动从表面上看起来这14个月好像是静止的，因为我们在圣经中看不到任何相关的记载上帝在这14个月跟他说话，或者他有明显倚靠上帝的行动。但是就在这个危难的时刻，我相信他过往的操练跟过往跟上帝的关系在那一刻被激发出来。他说，圣经明显的说，他心里倚靠神，心里得坚固。那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到底是什么意思？明明我们看到前一节圣经描写他心里是快要崩溃的，已经哭了，已经焦急了，哭跟焦急怎么可能跟心里坚固倚靠神这两个是并存的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举一个比喻，当你听到噩耗的时候，很多人如果活得够久，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你非常不想听的消息，这个消息太大太难太突然，听到的时候你是双腿软掉的，软掉的时候你瘫坐在地上，你只能靠着墙，因为你站不住了。你倒了，可是那个墙没有倒，这个就叫做心里倚靠神。大卫不是心如止水，大卫的心也一定波动得很厉害，担心得很厉害，他快要倒了，可是他倒，上帝仍然在那边。大卫知道他的家人被抢走了，可是他更知道一件事，是什么事？上帝容许这件事发生，背后一定有他的带领计划跟保护，上帝一定可以为我负责到底。不管我的心再怎么乱，再怎么焦急，无所谓，我不需要假装敬虔，但是我知道我的上帝仍然在那边。这个是他心里倚靠神得坚固的秘诀，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情绪，也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焦虑，而是因为他重新想到上帝是信实可靠的。这个概念跟他现在的情况相比之下是非常有张力非常讽刺的。你家都被烧了，妻儿子女都被抢走了，你都得癌症了，你都失业了，你都祷告10年了，上帝还是信实的吗？这时候我们情绪会有很多的波动，特别是这个东西是跟你的过往决定有关的，是环环相扣的。特别是当噩耗来的时候，你的灵性也不是最坚强，我们都希望噩耗来的时候我们灵性是最好的时候，可是大卫这个时候灵性并不是他最好的时候。那大卫怎么做？ 你看大卫当时的反应，他并没有埋怨上帝你怎么让我遭遇这件事，他也没有绝望，他也没有说完了，上帝你就是故意要惩罚我，你就是故意要让我知道我远离了你，所以你才让我得这个病。大卫也没有自怜或者羞愧，说算了，我不要去麻烦上帝了，过去16个月我都没有麻烦他，现在我也不好意思临时抱耶稣脚了。大卫是厚着脸皮仍然回到上帝面前，这个就是他跟扫罗王不一样的地方。扫罗王会假装敬虔，隐藏自己的缺点，对不起，但是大卫在心里有焦虑，灵性不完美，过往有做错决定的时候，他仍然不跟他的主断绝关系，不是靠他的敬虔来到上帝面前，而是他敢厚着脸皮相信上帝的慈爱，上帝为他负责到底。即使他已经逃到非利士人地，他仍然昏了，但是仍然依靠神。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我人生中有一次经历，对不起，不像大卫这么凄惨，但是也的确让我脑袋一昏。在我小儿子2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来，他早上起来通常就是我玩逗他一下，他会笑，会跟我玩，然后再去上班。那天早上起来发现他跟我笑的时候是一个恐怖的景象，他笑的时候只有半边脸在笑，一半的脸是僵硬的，就是这个嘴唇是不动的，这边嘴唇是上扬的。我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我吓傻了，我想说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脑中风，还是神经发生了什么严重的问题？一个可爱的小孩半边脸在动，半边脸是完全 freeze， 是完全僵硬的。我心里非常的焦急，马上想到的应该要赶快送ER了。但是那天早晨我跟一个弟兄有约，那个弟兄他离家出走，他跟他妻子婚姻有问题，正在分居当中。在分居的过程中，他跟别的女人有暧昧，我找了他好几次，他都不接我的电话，持续不断的找，好不容易跟他约好在那一天早晨我们要见面，我们约在 Starbucks， 我要去了解他的情况，我要凭着爱心跟真理去劝勉他，说希望他回家。当我看到儿子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想说完蛋了。同时我也知道，如果我现在带儿子去 ER， 我跟这个弟兄说我们改期吧，我家发生了紧急的事情，他可能从此也不会再跟我约了，因为我是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才约到他。当下怎么做？当下我也只能跟神祷告，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平安的应许，我做了一个反常的决定，我说我要先去见这个弟兄，孩子先留在家里，我跟这个弟兄谈完我再回来带孩子去ER。 我并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这个责任没有人担得起，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父亲的角色。但是在那一刻，我觉得我稍微可以体会大卫的心情，看到自己受伤就算了，看到自己的家人真的是头要昏了，可是我们仍然在那个时刻要像大卫一样，大卫第二个动作他是去求问神。你觉得很奇怪，家都被烧了，人都被掳了，求问神干嘛？当然要追啊，你第一个动作应该是追啊，你还花时间在那边祷告， 而且你注意大卫问的话非常奇怪，他问什么？他会问说，我可以追吗？追得上吗？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废话？当然要追啊，你干嘛问可不可以追？不管追得上追不上你都要追啊。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大卫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你要知道他带着这600人已经行军了3天，从亚佛这个本来要打仗的地方回到他们的根据地已经走了3天，他如果贸然的去追一群敌人，他的士兵其实都已经疲惫了。追得到追不到是一回事，如果追到了要打一场仗，他的士兵已经很没有体力了，搞不好不仅家人救不回来，还要全军覆没。但不管怎么样，出于实际的理由也好，出于灵性的反应也好，大卫并没有带着任何的假设来到上帝面前，他并没有假设上帝一定欠他一个追得回来，他也没有假设上帝欠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完美的人生。他不知道追得回来追不回来，但不管如何，他要首先把这件事放在上帝面前询问，不管情况多紧急，不管他本能的反应是多想追、多想马上反应，但是他还是先祷告。这个先祷告就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确据应许跟扭转。如果我不是先祷告，我绝对先带我的小儿子去ER。但是大卫祷告他得到什么？大卫给他，神给他三个答案，他求两件事，神给他三件事。他求的是，我能追吗？追得上吗？上帝回应了，上帝说你能追，你也追得上。但是有第三件事，他没有求的，不敢问的，上帝主动告诉他。上帝说什么？你不仅可以追，你不仅追得上，而且一个也不失落。这个大卫有求吗？大卫没有求。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自己就是这样去杀人的。你想，你抢了别人的家，你赶快是赶快逃的。如果你要带600个人的妻子孩子拖家带眷的，你整个行军的速度会非常慢，对不对？这些亚玛利人可能会被人追上。大卫自己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他会就地处决这些俘虏，或者直接很快的就离开。他没有想过他的妻子儿女还有生还的机会，也许抱着微弱的希望，但他不敢这样祷告，他不敢这样求。但就是因为他先求了，上帝给他一个极大他不敢求的应许。就像我先为我的儿子祷告，上帝给我极大的平安，我没办法说，我也不觉得一个正常负责任的父亲应该这样做，但是在那个时刻上帝的引导的确是这样。后来的结果是好的，我的儿子的确神经受损，那个神经颜面麻痹半年才好，半年他的脸都是这样的。但是也的确因着那次的见面，虽然我讲的话不好听，也不是我的功劳，但是神很奇妙的带领那个将近有外遇的弟兄，后来不仅回转，还回到教会聚会跟服侍，隔了好几年。大卫如果不是因为先祷告，先得到上帝的这个应许，老实说，他没办法带领这600个人去追回来的，对不对？这600个人上一刻才要拿石头打死他，记得吗？就是你害我们的啊，就是你过去带领我们去杀亚玛利人的地，把他们的父老全部都杀掉了，今天才让我们遭遇这样啊，今天轮到我们的妻儿子女啦，都是你这个领袖不利啊，你带领的方向错啦。所以所有人不止焦急，还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因为觉得这个领袖做的决策 是不对的。大卫如果没有先倚靠神，求问神，而且得到这个大应许，他在那个时刻他自己不会有底气说，你们等一等，上帝给我们这个应许，你们姑且相信，跟着我，我们去追，不仅追得到，而且一个也不失落。那你就要想，这个东西是让他能够在当时不仅扭转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同时也是扭转跟随他的人的心，让他们可以经历一次得胜，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那你说有这么好，就是因为祷告，就是因为他倚靠神，这么虚无缥缈的事，我们怎么敢相信？但我可以告诉你，神知道谁是真心依靠他的人。在教会久了，你就会发现人生有大大小小的困难，一个解决了，另外一个再来，一个家庭好了，另外一个家庭接着遭遇困难。但是在这些种种的困难噩耗的当中，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就是真的敬畏神，真的愿意在困难中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仍然愿意寻求神、倚靠神的人，他最后绝对会走出一条路来。不一定是身体得医治，不一定是困难得到完全的解决，但他的确可以心理坚固，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可以经历这一切。特别是即使你灵性不完美，即使是你因着过去的决定造成今天的结果的时候，上帝仍然没有嫌弃你。上帝没有回答大卫说，你看，知道厉害了吧，16个月没求问我，一求问我就向我求事情，我才懒得理你。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非常有恩典，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大卫不能面对。但反过来，如果不是大卫的求问，他不会经历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靠神得坚固，不是靠你自己得坚固。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心情很稳定，你靠的是神的恩慈、信实跟可靠，即使你有过去。第二点，我们往下看。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神已经先帮助预备，当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行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故事的结果是什么，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说你一定追得回来哦，而且一个也不失落哦。那上帝是怎么帮助他追得回来一个也不失落的呢？是用神迹吗？是派天使去把他们救回来吗？都不是。上帝是用巧合跟大卫自己的努力救回来的。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巧合，表面上上帝只是说了一句应许，什么都没做，但事情就在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的情况下成就了。这个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这里面有什么巧合？当然一个最主要的巧合就是他们去追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这个被抛弃的埃及人。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大卫去追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谁抢了他的妻儿子女，对不对？他也没有 GPS， 他怎么知道要走哪条路啊？他怎么知道谁抢的他？他是像无头苍蝇，只能凭着经验，只能凭着运气，就尽力的往前冲就对了。我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虽然有上帝的应许，那怎么在这么大一片的旷野里，就这么巧在那个时间点遇到这个被抛弃的埃及人呢？怎么那么巧，他就是被亚玛利人抛弃下来，而且还知道亚玛利人的营地呢？注意看哦，他已经生病 饿了三天三夜，三天没有喝水，三天没有吃饭，他哪时候挂掉都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大卫慢一点，也许遇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如果是大卫走路的方向方位差一点，他也许就遇不到这个埃及人，他也救不了他的儿女了，对吗？这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巧合，但这个巧合是不是上帝预备的？绝对是。再看细一点，大卫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回到洗格拉呢？其实他不应该出现在洗格拉的哦。他在29章，你应该往前看，他那时候应该出现在亚佛帮非利士人打仗，刚好非利士人嫉妒他，怀疑他，叫他回去。大卫还要表明自己的忠心，他跟他的亚吉王说，哎，不要赶我回去，我是你的护卫长，我要为你效力，我要继续留下来。结果亚吉王跟他说什么？说你明天一早就给我回去。讲了两次。如果你看29章，是一个他的老板催促他回家，哎，既然人家都已经怀疑你了，你留在这边也没有益处，我知道你的忠心了，没问题了，你赶快回去吧，明天一清早你就回去。就是因为这个巧合，大卫才能够不算太晚的赶回洗格拉，还追得上。这是不是巧合？是，是在三天前上帝就预备好了。当他追上的时候，这些亚玛利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杀这些奴隶，也许是想把他们卖掉来赚钱，而大卫的士兵竟然能够打胜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们已经从亚佛赶到洗格拉已经走了三天的路，他们追赶从洗格拉到比朔西有24公里，你可以想象他们在走的时候心里一定非常焦急，可能是小跑步急行军的往前冲。你走了三天的路又跑了24公里，你有没有办法？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没办法，所以真的有200个人就太累了，留在比朔西，对不对？不是他们不愿意，因为实在是太累了。那你已经这么累了，你又要杀敌人杀了一天一夜，而且你用400个人对抗多少个人，圣经并没有明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光逃跑的亚玛利人就有400人，那表示他们的人数原本一定是更多的。你这么累，用这么少的兵力迎战这么强这么多的敌人，能够打胜仗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看到31章下一章，扫罗王打仗就全军覆没。我们只是在看故事，我们觉得无关紧要，但如果真的是生死攸关命悬一线的时候，你会有极大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是大卫，最后打赢了抢回来了，请问你的灵性状态会是什么？你会突然发现，原来上帝才是我真正的保障。我过去因为想保护我的家人，逃避扫罗的追杀，我不得已用自己的方法逃到非利士地，因为我觉得没有别的路了。可是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副作用。到底谁才是能够真正保护我的？是我逃到非利士的计谋吗？还是这位使万事互相效力，连巧合都为他效力的上帝？如果你是大卫，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其实最深的巧合是上帝对大卫心灵的功课。大卫，神容许大卫经历这么大的惊吓，不是为了玩弄他，而是给他一个极大的提醒，极大的修正。这个修正就是要在大卫明白
谁才是他真正的保障，因为这对他的下半辈子他要继续征战，继续面对不确定性，继续面对困难的时候，这个对他的心理的笃定跟依靠有极大的帮助。这个事件就让大卫重新回到依靠上帝的道路，不再依靠自己的计谋，而上帝在之前、之中、之后都有恩典。之前亚吉王催促他赶快回家，之中上帝对他说话，没有嫌弃他，让他遇到这个埃及人。之后上帝给他带领的人有体力，打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仗，甚至反常的，他们的家人儿女一个都没有失落。你经历了这一切，你才能知道谁是你的主。这是一个惊吓，也是一个惊喜，但这个惊喜不是叫你升官发财，这个惊喜是让你看到谁才是你的保障，谁才是你真正的主。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什么人生地不熟都不懂，很年轻。我们租了车，来美国的第二天就要去找房子，因为借住朋友家不方便，也不好意思，想赶快去找房子。那时候我们落脚是在德州的 Houston， 德州的车速非常快，也非常彪悍，它的限速是80，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我在台湾没怎么开过车，到美国第二天时差还没调好，就要开上这个德州的高速公路，开一个小时的车啊，去中国城去找房子。那租了车去加油，那想说哎，就找一个最便宜的油加，就看到一个这个加油的把手是绿色的。那时候不知道黑色跟绿色有什么差，就看啊，这个99 cent， 那个时候我们还很便宜，就加进去。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我们刚从台湾来，什么都不懂，加下去，那个油箱已经是见底了，所以我们才去加油。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要开一个小时的车子。那大家知道将柴油加到汽油引擎会发生什么事吗？是很严重的后果。我开，德州那高速公路进到市区的时候有很多的分岔，那时候还没有 GPS， 所以一面要把地图记得，我就发现哎，我开错路了，要准备去找一个最近的出口下去，然后重新调整。就在这高速公路上，我忽然发现我的方向盘卡死了，这个油门是踩不动的，方向盘不能转动，你油门也没办法控制，整个车是你没办法控制了。在这么高速超过时速80迈、85迈的这个高速公路下，你不能转弯，不能下车，不能停，你要怎么办？我那个心想完蛋了，我要不是被撞就是去撞别人。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准备慢慢的要出口了，就刚好遇到一个非常长的出口，那个 ramp， 那个道路非常长，就这样一路的，我没有转方向盘，就这样一路的斜下去，斜下去，斜下去，大概有非常长，我也不知道有多长，斜到最后变成一个空旷的停车场，停车场里面竟然一辆车都没有，就停到路边，最后车子自己停住。我们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才来美国的第二天。后来搞了半天，我们还骂了租车公司，说怎么租给我们这么烂的车，好危险，我们差点死在高速公路上。租车公司还减免我们的租车费。后来第二天一个礼拜以后，这个检查报告出来说哎，你们加了柴油。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惊吓，凭什么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来到美国？我们又不是要来发财的，是上帝带我们来的，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吓？但是在这一切的巧合，刚好走错路，刚好要下车， 刚好那一缸本来早就应该见底的汽油，根本开不了一个小时了，竟然在那个时候刚好见底，就刚好停在一个没有人的停车场，刚好没有人受伤，刚好还减免了钱。这件事只是一个小事，从事情来看，但从这背后的意义来看，你不得不承认上帝在一切掌权。这件事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不是来读书的，是直接移民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对未来有非常多不确定性，非常惶恐，自己是不是听错声音，上帝真的能够为我们负责到底吗？我们的钱根本不够，有办法走得下去吗？会不会我们很快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经过这个事件，上帝似乎用一个惊吓在修正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谁才是真正的主。当我们根本不知道前头要怎么走的时候，就像大卫心里焦急，只能往前冲，还能怎么办？但是上帝的安排早就在那边，更何况今天我们是有圣灵的子民，我们有教会，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彼此的支持，我们有牧长的辅导，我们更不需要绝望，因为上帝并没有死，上帝仍然在那边。再说，不是每件事结果都是好的，但是每件事的过程，只要你寻求神，绝对会有够用的恩典。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故事应该可以很圆满就结束在那里，但是没有。最后呢，长篇记载了大卫怎么处理掳物，这段非常有趣，但如果你听懂了，这里面的讯息也非常的深刻。最后领了家人，抢夺了财宝，回到了比索西，那200个人都站起来迎接，对不对？因为他们休息够了。可是场面有点尴尬，尴尬在哪里？另外400个人心里不太乐意了，对不对？我们这么辛苦，你们在这边睡觉，我们打仗一天一夜，你们睡了一天一夜，现在凭什么让你们坐享其成啊？把你们的妻儿子女还给你们就不错了，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分啊？你注意，在经文只有大卫问他们的案，那400个人可能就觉得你们太软弱了。这200个人建造自己妻子儿女的时候，尴不尴尬？绝对尴尬的。他妻子可能问他说：“哎，为什么别人的老公都拼了命来救我啊？啊，我自己的老公呢？啊，你在干嘛？”哦，原来你没有那么爱我们啊，你累得躺在比索西啦，那为什么别人可以拼命你就拼不了命呢？会不会尴尬？会啊。告诉你，要是我们家的师母发现我没那么为他拼命的时候，绝对回家跪算盘。我现在也没有算盘可以跪了，对不对？场面很尴尬的。那400个人说，那既然如此就不要分他们嘛。那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回应？你会不会说好？我告诉你，绝对会说好的，因为领袖的压力不是你可以想象的。这400个人跟你出生入死，哎，你还不安抚他们？你为了那200个比较弱的得罪这400个人，值得吗？以后你做领袖谁跟你啊？但是大卫为什么那么反常？为什么在那一瞬间我们都觉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竟然说不可以？他竟然说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他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他里面到底怎么想的？这就是经文的重点，后半段的重点。这个重点原因就出现在23节。 人们都说这是大卫的掠物，是大卫坚持我们救得回来，是大卫领导有方，所以我们今天才能打这个胜仗，要不是大卫坚持，我们早就垮了。所以众人把荣耀归给大卫，你看二十节。但大卫把荣耀归给谁？你看二十三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的手里。众人把荣耀胜利归于大卫，大卫把荣耀胜利归于谁？上帝。他知道这场胜利是属于，这个胜利是属于上帝的。既然胜利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我，也不是属于这四百个人的，这两百个人也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也可以分，因为上帝也是这两百人的上帝，对不对？甚至你注意，他还把掳物也分给了犹大帝的长老。你有没有发现，这犹大帝的长老更没有上去打仗了？那凭什么大卫分给他们？因为犹大帝的长老也被亚玛利人抢夺了，而且他们也是神的子民，所以虽然他们没有打仗，我也要分给他们。那大卫就是借着这个实际的行动，真的表明说他相信这场胜利不是靠他个人的努力而已，这场胜利得胜的关键是出于神，是因为有神，所以我们才胜利。那既然如此，我就要把这个胜利的果实分享给所有神的子民，对不对？大卫并不是因为出于慷慨，他是出于认定这个恩典是谁给的。在教会里，有些人不喜欢开放自己的家庭，他们觉得开放自己的家庭让小组来聚会是一件麻烦的事，要收拾，要花精力，这都可以理解。但如果你知道在湾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也并不只是你努力工作存钱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产业是上帝的恩典给你的，请问你会不会把你房子的好处跟弟兄姐妹分享？会哦。如果你觉得房子是你自己的，你当然就分得很清楚，凭什么，对吗？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不只是我的努力，更是上帝的恩典，你会愿意跟人分享。你的儿女也是一样，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很多时候当儿女要去奉献，做全职的传道宣教士的时候，或者他们要去做一些比较有意义但钱没那么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有的时候会担忧、担心跟舍不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更深的一步想，儿女不是属于你的，儿女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才是主人，我是管家，那么你的眼光就会不一样，你的时间、精力、才干都是一样。不要以为这是在讲一个分配财务的故事，他要讲的并不是一个管理学，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安抚人心，怎么样交际应酬，打好关系，这完全不符合管理学，也不符合经济效益，这完完全全是一个灵性的功课。大卫看到胜利是属乎耶和华，所以胜利的果实要与众人分享。今天嘉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心，那个恩典就不会只停留在你身上。很多人很喜欢跟神祷告，神救我，神帮助我，神医治我，神让我成长，神让我得胜，这些都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只停留在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卫是 带领众人，教导众人，教导这400人当中的匪类，让他们从一个只看到胜利、只看到钱的眼光，转换成这是上帝帮助我们，这是神给我们，不是大卫救回自己的妻女就松一口气，翘着二郎腿感谢神而已。他也用这个机会教导所有跟随他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能够慷慨，不是因为我们天生慷慨，我们能够慷慨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恩典，因为恩典所以我们自然而然慷慨，我们自然而然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与人分享，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讲了什么？当你遇到一个突然来的噩耗、出人意外、难以面对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却仍然可以倚靠耶和华。我的心倒了，上帝并没有倒，仍然要记得求问他。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没用，但是上帝会有出人意外的帮助跟应许。就在你心里发昏，就在你不知道方向的时候，也许上帝默默的在之前、之中、之后都有安排，赐给你力量，赐给你巧合，让你可以去面对那本来不能面对的。那你就会发现胜利属乎耶和华，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我们的心倚靠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开出路。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奉你的名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也祝福佳音教会。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灯台，我们是你的子民，你为我们负责到底。不论如何，这是你的话语，你是不说谎的神。主，我把我们当中心里有难处、生活有困难、面对挑战的弟兄姐妹朋友格外带到你的面前，愿你帮助他们寻求你，也愿你祝福他们，当他们寻求你的时候就有盼望，而且遇到生活中实际的帮助，为他们开一条出路，让他们承受得住，让他们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虽然有出人意外的惊吓，但是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应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有活神，我们有真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保障。我们谢谢你，祝福佳音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